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是我们知无不言关于流行病怎么样改变台湾历史系列的第七单元。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肺结核。肺结核几乎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记录的传染病，而且到今天都还没有办法消灭，即使是先进国家也都没有办法完全绝迹，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也最顽强的传染病。所以节目一开始想先请教管大一个问题，那就是肺结核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染病呢？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结核病，简称 TB 了，也就是结核杆菌感染所引起的疾病。那结核病啊，它通常造成是肺部感染，偶尔它也会感染身体的其他部分，例如像淋巴结啦、骨头啊、肾脏啊、脑啊、皮肤啊、生殖器等，但是几率都不高，因此我们都还是说它是肺结核。那大多数的肺结核感染者，他没有症状，也就是潜伏结核感染。但是啊，你如果没有适当的治疗，有 10% 的潜伏感染患者会恶化成为开放性结核病，那这个致死率就会高达 50% 哦。肺结核的典型症状就是慢性咳嗽、咳血、发烧、夜间潮热，还有体重减轻。那这是一种飞沫传染的疾病哦，也就是病原会借由这个开放性结核患者的咳嗽、打喷嚏或者说话过程中所产生的飞沫散布。但是潜伏的结核病患者他不会散布疾病。
考古学家曾经在古埃及木乃伊身上发现肺结核感染的现象，可见的这个肺结核是一种困扰人类几千年的古老疾病了。现代的医疗水准跟古代不可同日而语，但肺结核却仍然困扰着台湾民众。台湾的肺结核发生率大概是美国的10倍，达到每10万人口就有66人感染，至今仍然是台湾重大的公共卫生课题。想请问管大的是，肺结核为什么会这么难对付啊？
这个结核病是人类历史上很古老的疾病，可以远溯到新石器时代。那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上也都有死于肺结核的名人嘛。那我们看中国著名的这个近代的作家鲁迅，还有台湾的早期小说家钟理和，我们去看那个原乡人的电影就知道嘛，这个结核病很可怕。那明朝时候的医学家李挺，他在《医学入门》这本书里就讲到，肺痨的症状就是潮红、盗汗、咳嗽、见血、遗精。那这个症状除了遗精跟今天我们判断肺结核的方向是不一致以外，其他都是一致的哦。那1882年德国医师科霍首次用显微镜发现了结核杆菌，1921年艾伯特卡麦特跟那个芥兰发明了这个卡介苗，用来预防肺结核啊。虽然卡介苗的成效在这30年来是备受质疑了，但是现在对抗结核病的疫苗仍然也只有卡介苗一种。那已经接种卡介苗的孩童啊，大概可以降低 20% 的感染风险，感染后发病的风险也可以降低到 60%、卡介苗的免疫作用大概到10年之后会逐渐的下降。那肺结核在先进国家比较不普遍，因此卡介苗只会使用在高风险的群众上，例如像是毒瘾患者、艾滋病患、收容机构或是监狱，还有长期跟患者接触的儿童。1944年链霉素发明之后，这是第一个有效的抗结核药物，那接下来又有很多新的抗结核药物就陆续被发展出来。但是肺结核的那个抗药性也很棘手，所以到今天依然困扰着人类社会，成为公共卫生上的一个难题啊。
最近有人说东亚各国疫情没有欧美严重，是因为我们的卡介苗接种较为落实，东亚各国比较没有那么激烈的反疫苗社团。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台湾人手臂上一定有2个疤，大的疤是牛痘，小的疤是卡介苗，没有的就是小时候没打的。那这两种说法是不是都有根据呢？
这其实是乡民的说法啦，它经不起科学的验证啊。因为 SARS 或是 COVID-19 它对人的 肺部是攻击，这一点跟肺结核相同，这没有错。但是你说卡介苗，其实它对肺结核的功用都已经备受大家质疑了，你还要去扩大去对抗什么 SARS 跟 COVID-19 哦，这真的差太远了。至于说到台湾人手上这个大巴跟小巴，大巴是牛痘了，40岁以下的人可能都没有中过牛痘，所以它不会有哦。那这个小巴是卡介苗。卡介苗是台湾法定要接种的疫苗哦，那以前是出生24小时内就要打，后来改成满5个月再打，现在的建议是出生5到8个月的时候打。那中年以上的台湾人，我们读小学一年级跟六年级的时候还要各补打一次，所以有些人的小巴哦，其实还不止一个。但是你话说回来，根据美国国家生物技术资讯中心2015年发表的调查，他说有大概 10% 的婴儿接种卡介苗之后他不会产生疤痕。那英国的国民保健署对卡介苗的介绍也是这样说，他说多数接种卡介苗的人会出现疤痕，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因此如果没有也不代表没有接种成功。那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前我们台湾的家长啊，担心啊这个女孩子手背上凸起来一块很丑，就说坚持要把它打在大腿上。他们认为啊打在大腿上啊不会有人看到，但他没有想到后来就开始流行这个短裙了。你看现在很多那个民营的银行或是航空公司的那个制服，那个大腿都露出半截嘛，卡介苗打在腿上更丑哦。但这也是时代的眼泪了哦。那另外啊，在中国大陆啊，因为过去流行卡介苗，他们是画井字。所以他们手背上的疤是一个井字形，那我们台湾人的疤是一个圆形的嘛。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啊，这个中国大陆有很多偷渡客来台湾打工啊，很多台湾警察就用这个方式来辨识啊。这也是关于卡介苗的真实过失。
肺结核跟麻风病一样哦，会让患者长期受折磨。肺结核菌的传播以飞沫传染为主，带菌者吐痰、咳嗽、大笑、讲话、唱歌的飞沫喷溅都能够传染。干燥后的飞沫残骸也还可以飞扬漂浮在空中，还可以传播得更远。但是结核菌虽然可以传播至远处，却又不容易治病，所以临床上发现的肺结核患者哦，大多数呢是跟带菌者的亲密接触者，例如同住的家人。有些一起同住的家人会被传染，但有的不会被传染，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其实不是不会感染，是感染之后只有 10% 到 20% 会发病，那你其他不发病的人哦，就根本没有事嘛。我们现在怎么判断哪些人比较容易发病呢？根据资料啊来判断，危险群是包括婴幼儿、青少年、吸烟者、细肺症、糖尿病患者、尿毒症患者、吸毒者、艾滋病患、酗酒者、精神压力大者、长期使用类固醇或是抗癌药物或是免疫抑制剂的那些患者、接受放射治疗者或是那种未切除肠改道手术者。简单说啊，就是你免疫力低下的族群啊，被结核病感染就容易发病了。那结核菌发病的严重度主要还是看那个菌量的多寡、侵犯的程度还有侵犯的部位。有些严重的那个肺外结核个案哦，像是结核性脑膜炎、心包膜结核、腹膜结核、脊椎结核、肠结核、生殖泌尿结核，那个感染户都很危险哦。那根据卫生署疾病管制局的最新统计，台湾每10万人发病 66.67 人，是美国的13倍、日本的 2.7 倍，而且平均每年还增加15000个肺结核的新病例，相当于就是在我们台湾呢，每36分钟就可以发现一名结核病人，而且每年死亡人数依然高达1000人。那虽然肺结核从1950年代的十大死因前三名，现在已经被控制到排除在十大死因以外了，但它始终没有远离我们哦，这个威胁一直都在。
台湾公共卫生跟医疗水准就算还达不到美国跟日本那么样的高标准，但不至于会差到 2.7 倍甚至13倍吧。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经济都已经是先进国家标准的台湾，肺结核防治却始终无法大幅进步呢？
因为台湾结核病的抗药性问题非常严重，增加了治疗的困难。根据国内的一项研究发现，对常用治疗肺结核的任何一种药物产生抗药性的多达 21.9%， 如果有多重抗药性还是高达 6.67%。 台湾之所以在结核病防治上没有办法进展，主要的因素就是很多病患不按时服药， 尤其是擅自停药，而且卫生习惯太差，随地吐痰的还是到处可以见到。肺结核病患他一旦停药，他就很容易产生抗药性，你必须花更多的时间跟金钱来治疗，那他身边的人其实最无辜了。每年新增的病例中有5000人是具有传染性的，那这些开放性肺结核每一个人至少可以传染10个人到15个人。那更麻烦的是说，你一不小心被传染可能就会遇到棘手的这种抗药性肺结核，不但是这种提供治疗的药物变得比较少，你第一时间没有发现你碰到的是这种抗药性的细菌，你尝试了很多药物之后，你最后再来使用的话，再使用第二线第三线的抗生素，你会拖延了治疗的时效。那另外就是即使康复之后还是有复发的可能，根据疾管局指出肺结核病患初次感染结核菌终其一生这个结核菌再活化发病的几率有5%到10%哦。所以即使经过治疗之后痊愈的人，你还是要定期追踪，建议是每年2次照胸部 X 光检查。
在19世纪的时候，大约7个人就有1个人死于肺结核。中古世纪的欧洲，结核病更是造成了3%以上的人口死亡的这样一个可怕传染病。我们第一集节目里也介绍过，就算是霍乱大流行的那几年，死亡人数依然不及肺结核。所以肺结核是一种世界性的传染病，即使在今天的先进国家仍然没有办法根绝。那么我就有个疑惑啦，既然世界各国都受到肺结核的困扰，为什么中国人却说痨病是国病哦，而且是国耻？从清朝末年就一直有人提倡要消灭国病呢？
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冲突上的结果哦。中国从政府到人民对传染病都很敏感，用通俗一点来讲，它这个就是玻璃心了。因为流行病学里面讲到的像什么西班牙流感啊、德国麻疹啊、日本脑炎啊，你都没听过这些国家或是地区有抗议的嘛。可是中国对于武汉肺炎这个名词，它就非常的敏感，他们坚持说，哎，这个病上面不能加武汉两个字，加了就是歧视。但是中国本身的媒体在报道英国变种病毒跟南非变种病毒的时候，他们就是直言不讳。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心态。那如果在传染病命名的时候不能提到地名，那他们自己为什么又不能遵守这个原则呢？所以他就进入到一个文化冲突的议题，就是说中国人对于疾病到底要不要冠上地名呢？他不是很单纯讲说，哎，你不能冠上我的，可是你可以冠上别人的，他还没有这么单纯而已哦。他是说即使这个病是说到了自己，他还是有双重的标准。那我们以肺结核为例，就是来讲中国人认为讲说肺痨是国病，从科学角度来看，肺结核不是起源于中国吗？那也不是在中国最流行吗？那世界各国也没有人把肺结核跟中国连上关系吗？可是从清朝末年开始，中国就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富国强兵了，你就绝对不能容忍肺结核这种慢性传染病。那这样的心态其实在当时是一个显学哦，这其实某种程度跟那个日本要消灭疟疾跟麻风一样，它这个是一种叫做面子工程啊，就是它要以消灭某种特定的传染病作为富国强兵的指标。
麻风跟肺结核同样都是慢性的肺部疾病，但是麻风罹患的人少，肺结核罹患的人多。麻风病会让人脸部变形，肢体残缺，看了会感到恐惧，可是肺结核却不是这样哦。那么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里面贾宝玉最喜欢的林黛玉跟晴雯都是罹患肺结核去世的，可是在文人的笔下，甚至在大多数读者心里，肺结核似乎就像樱花那样很凄美哦，甚至有些人好像还蛮羡慕那种弱不禁风的感觉。
对啊，
所以中国有一些人就把肺结核视为国病，就像看待男人吸鸦片跟女子缠足裹小脚一样，这是会让中国衰亡的祸根，非彻底根除不可的一种传染病啦。
其实西方也有人在歌颂肺结核，甚至主张就是讲说如果一定要死他宁可得肺结核而死。那像是这个诗人济慈跟雪莱嘛，那金银岛的作者史蒂文森钢琴家肖邦，还有这个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他们都是得肺结核嘛。那因此肺结核好像是变成了这个文思跟感情的泉源甚至发展成好像认为讲说你不得肺结核你就写不出好文章，你弹不出好音乐这种错误的观念。但是科霍发现了肺结核是一种传染病，从此肺结核在欧洲它就失去了浪漫色彩，科霍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但是 中国人的美化被结合，就像美化鸦片跟美化小脚一样，其实某种程度到了变态的这个程度哦。确实它会衍生很大的问题，因为《红楼梦》里面的女主角林黛玉，她到底是不是死于肺结核哦？美国著名的一个细菌学家兼作家杜博，他在1950年代写了一本介绍结核病的这个畅销书，书名叫做《白色瘟疫》啊，它里面就特别提到林黛玉的肺结核哦。那虽然这个林黛玉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啊，但是在曹雪芹的这个生花妙笔之下，就好像变成了历史上的写实人物嘛。那关于林黛玉的这个肺结核症状，《红楼梦》第三回就写到，他说林黛玉刚到这个荣国府的时候，书上说是众人见黛玉年纪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貌虽弱不禁风，却有一段风流态度，便知她有不足之症。这个林黛玉的外婆他们的家人啊，他不但第一眼就看出来林黛玉身上有病，还看得出来林黛玉是从小就得了肺结核哦，这真的就是经验谈啊。
生病了就会有病容，西方人因为天才文人或音乐家得了肺结核，心里知道必死无疑，所以就跟时间赛跑，在死前拼命创作，所以留下了一些作品哦。那么在肺结核无药可治的情况下，这还算是一种热爱生命的表现。那部分中国人呢，却是欣赏肺结核病人的样貌，甚至认为说这样很美。那也许有些人就觉得这样是蛮变态的，也难怪呢，上个世纪的中国人就会把肺结核视为奇耻大辱哦。这就像会有女子缠足的恶习，已经让人很难忍受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去歌颂缠足，甚至认为这样才是美哦。那管大是中文系毕业的，那你对这个《红楼梦》啊，红学也蛮有兴趣的。那请问啦，为什么生了别的病，病人都会变得很丑，只有肺结核会变美吗？我看应该也不见得吧。那到底是怎么美啊？
这个《红楼梦》里面他讲到贾宝玉第一次看到林黛玉，他的印象就是两弯似蹙非蹙烟笼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太深两艳之丑，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那我来解释一下贾宝玉看到什么。他说林黛玉啊，生两艳之丑，就是他脸上就有一股那个愁物，因为你知道久病之人啊，他的感情会变得很脆弱，常常泪光点点嘛，他没有元气嘛，他一说话就会气喘了，所以就叫做娇喘微微嘛。那还有一次这个贾宝玉去探视林黛玉，就看他讲说心眼为喜，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那肺结核的病人他因为不运动嘛，所以皮肤就会变得苍白，但是因为他会常常发那个低温的烧，所以他的脸部的颧骨那里就会显得很红润，所以香腮带赤，白里透红，显得妩媚动人，看着贾宝玉这个神魂颠倒。那但是啊，贾宝玉不知道这其实是林黛玉死前的病灶了哦。那又有一次林黛玉跟贾宝玉斗嘴之后，他就说脸红头胀，一行啼哭，一行泣噎，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胜怯懦，害得贾宝玉就不敢跟他闹翻了。那这个盗汗啊，就一下子全身流汗哦，这个是肺结核的典型症状。可是贾宝玉就是喜欢这种女生啊，其实很多中国男性的梦中情人就是林黛玉这个样子啊。
现在哦，全球疫情都很严重，大家坐公车或是捷运哦，一听到有咳嗽声，附近的人就会全闪开，甚至到了下一站，很多人就自动去换一个车厢或者换下一班车。那比起发烧、潮红、气喘、流泪、盗汗这些症状，肺结核最典型的症状应该就是咳嗽，甚至咳到吐血吧？
对啊，你咳嗽、痰里有血，这是吐血，这是肺结核的症状嘛？哦。林黛玉的病起到了82回开始恶化嘛，他书里面就讲了林黛玉做了一场噩梦之后，醒来以后发现自己满身大汗，他把枕头都弄湿了，后来睁开眼就睡不着，就一直咳嗽到天亮。那他的贴身丫鬟紫娟在收拾那个痰盒的时候，突然发现啊，盒里面都是血，吓得叫着，这还得了啊。那林黛玉她本来只是觉得那个喉咙间有一股腥味，被紫娟这样一叫啊，立刻体会到哦，原来我吐血了，心里一紧张，她又吐了一口痰，结果她首次看到她自己的痰里面是一口的紫血。那这个贾母听到之后，就立刻叫大夫来给他看病，看到他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身上只剩下一把骨头。那你问他，他也没什么话说，他只是流着眼泪哦。那到了第89回，你看到林黛玉听到贾宝玉说快要跟薛宝钗订婚的时候，就感到人生乏味，手脚冰冷，茶饭无心，他不肯吃药，有意糟蹋身子，好像准备要殉情了。他就从咳血变成吐血了。 那当林黛玉再度听到贾宝玉跟薛宝钗的结婚是已经成为定局的时候，她是连续吐了三次血，那她知道自己死期已近了，她就把那个跟贾宝玉一起写的诗啊，那些稿子啊，通通给烧了。由于她失血过多，脸色苍白，呼吸窘迫，两眼直瞪，她不久以后她就陷入休克状态，然后她就死了。可见得你知道这咳嗽啊，真的就是肺结核最重要的这个症状。曹雪芹哦，我想哦，他应该是跟这个肺结核病人有长期相处过，所以哦，他刻画起来才会这么真实啊。
还是回到台湾的肺结核历史啊，肺结核病从1985年就退出了台湾十大死因了，一直徘徊在第11名到12名，但是也一直降不下去，而且在高雄市、基隆市、彰化县跟台东县依然还在十大死因里面。但是把肺结核史往前拉，1950年代的时候，肺结核还是十大死因的第三名，传染病死因的第一名。台湾当年究竟是怎么样努力的防治，才把肺结核赶出了十大死因以外的？
其实全民都有贡献。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比较年长一点的台湾听众，小的时候一定都买过这个爱心三宝，也就是防老邮票、红十字邮票跟爱盲铅笔嘛。我们之前节目也提到过，就是1945年台湾由国民政府接收之后，各种早就已经在日治时代已经消失的传染病，像什么鼠疫、天花、霍乱都重新猖獗嘛。可是因为也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二战之后啊，这个国共内战又开始打起来了嘛，那台湾也被波及了嘛，那所以这些鼠疫、天花、霍乱这种急性传染病都控制不住，你真的没有心力再去顾这个什么慢性的肺结核了。所以在1948年台湾省首次公布上一年度的这个生命统计，当时台湾的人口大约650万，全年死亡人数是115,000人嘛，其中死于肺结核的是18,500人，占了1/6。当时全台湾却只有省立松山疗养院跟台南县立疗养院这两个肺病的疗养院所，国民政府对于肺结核几乎是束手无策了。那到了1950年这个韩战爆发嘛，那美军进驻台湾之后，这一来哦，这个军事威胁没了嘛，二来美国的军援开始进入到了台湾，这个时候台湾才开始做肺结核的防治。1952年7月17号，这个蒋夫人跟中外名流啊，就组织了这个叫做台湾省防老协会，在8月4号成立。这个首届理事长是由黄朝琴来担任哦，蒋宋美龄就担任这个名誉理事长，负责筹募这个肺结核防治所需的经费。1953年这个 X 光的巡回工作队开始成立，在官方的支持下，台湾的防老工作总算踏出了第一步。1954年开始发行的这个防老慈善纪念票，我们通常叫它防老邮票了，这个成为防老协会的最重要的经费来源了。
嗯，蛮有意义的。防老邮票就像管大说的，跟红十字邮票以及爱盲铅笔一样哦，都是台湾中年人的共同记忆，年轻人可能就比较不清楚了，所以还是要请管大说明一下，防老邮票应该是不能寄信的吧？
对啊，防老邮票不能寄信的。这个1904年呢，丹麦有个老邮差，因为他看到圣诞节的时候有很多贫病交加的人却无力就医，他心里就暗自忧伤。那他在清理一大堆这个圣诞节的卡片的时候，他突然就想到讲说，如果趁着大家兴高采烈的互相寄圣诞卡的时候，让每一张圣诞卡附贴一张跟邮票大小一样的贴纸，每一枚就稍微着收一点钱，这样积少成多，就可以作为穷人防治肺结核的经费嘛。他这个巧思立刻获得邮政当局的赞许，也获得丹麦国王的支持，所以这种被称为圣诞邮票的贴纸在丹麦创造发行义卖之后，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那所以其他欧洲国家也都相继仿效，更名成为防老慈善纪念票，也就是我们称的防老邮票哦。那这种防老邮票它虽然有邮票的名字，但是它不能当邮资哦，所以我们小时候如果把这个贴上去，当那个防老邮票贴上去，就会被邮局给它退回来哦，说邮资不足哦。根据中华邮政全球资讯网的资料，其实在1948年夏天，邮政总局就发行过防老附捐邮票，就是在每一张邮票除了使用面值之外，另外要加收捐款2,000元。那个时候当时是一笔很大的钱哦，附捐所得就缴给政府当做防劳基金。 那到了1953年呢，这个台湾省防劳协会开始发行的这个防劳慈善纪念票义卖啊，到现在都还在发行呢。当时防劳协会用来贩售的防劳邮票所得，它是补助政府医疗机构购买 X 光机、检验仪器还有病床这些哦，对肺结核的防治也是功不可没啦。
对。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军费就耗去支出大半了，要用公费来防治肺结核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参考国外经验发行防劳邮票，用民间的力量帮助政府扑灭肺结核是美事一桩的。
哎，对啊，防劳邮票它本来是一个公益性质啊，就是大家在寄圣诞卡的时候，你就顺便多出一点邮资来当防劳经费了。啊，你不管这个是自由乐捐也好，还是强制附加也好，其实都无伤大雅啦。那不想出的人，你就不要凑热闹嘛，哦，你就不要在圣诞节邮差最忙的时候再来寄什么圣诞卡嘛，哦，这某种程度就像高速公路在尖峰时段它要加价一样嘛，这个是以价质量嘛，它其实符合公平的原则了。但台湾因为没有寄圣诞卡的这种习惯嘛，那防劳协会跟红十字会这样的公益团体，它其实就是官方设立的，它性质其实跟衙门一样，你要他们去推销这个防劳邮票啊，他们不想花这个脑筋的，他们最简单的方式怎么样，就是按人头摊派，要求全国的中小学生一人买一张嘛，一张一元嘛，那就跟人头税一样嘛。那根据台湾省教育厅1955年12月制定的各级学校鼓励学生购买防劳慈善纪念票注意事项，它就规定了每位学生要购买一元的防劳票，而且啊，必须在发行两周内完销，然后存入这个防劳专户作为教育人员的防劳基金。你简单说就是老师的肺结核医药费啊，你必须由学生来缴纳。但是这种不能寄信的邮票，你根本其实对学生来讲就是不乐之捐嘛，因为你买不起的小朋友，你在班上就容易被老师跟同学霸凌嘛。那你一家如果有好几个小孩在上学，你都被强迫购买，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呢。有些学生还不只是拿了钱要跟老师买而已哦，他还要上街去拿着这个去跟陌生人去叫卖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管大了。刚刚你讲到强制要求没有工作能力的学生去乐捐，其实这个应该是自由乐捐的
啦，对
了，那如果说是强迫，那当然就是不合理。有一些家境清寒的学生自己都需要别人帮助，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了，只要是经办人员没有拿回扣，所有的钱都用在防劳事务上，就应该比较没有争议啦。那大家也都是爱心的展现嘛。
对啊，那可是现在就是有很多弊端在后面嘛，因为1959年1月8号这个联合报就有一则贪污的案例嘛，他讲说台中杀戮公职的教员谢浩夫，他从1957年8月到1958年7月他就兼任这个体育组长的时候啊，他就侵占了公务上持有的防劳邮票款920元、啊、就被台中地院判了一年徒刑嘛。其实老实讲，这个教员就 A 了一点小钱而已啊。那可是你回过头来讲，这个红十字会被民间戏虐成分红十字会啊，就是因为解严后媒体踢爆了这个机构真的是用分红的方式在销售这个红十字会邮票嘛。因为1991年3月法务部调查局啊，台北市调处准备移送一年前啊，红十字会台北市分会所属支会啊，被检举挪用巨额募款啊，函送检察机关，没想到上级吃案了，这个承办的调查员就愤而辞职嘛。原来台北市有16个行政区啊，都以区长作为红十字会的支会长，他们义卖所得只需要上缴 50% 给台北市分会，然后剩下来这50啊，20%以车马费为名啊，个人抽优，另外30%啊，就由各支会以交际费、误餐费等名目把它报销掉。那我们知道一般的公益团体去募款只有 2%到3% 的手续费嘛，红十字会光是在区这一级最基层的这个支会啊，就可以提供 50%， 你剩下来的 50% 上缴到市级的分会，再上缴到中央级的总会，你到底还能剩多少呢？那这个丑闻实在很难遮盖啊，当时红十字会还是两岸沟通唯一的管道嘛，你也没办法废掉红十字会嘛，所以那个红十字会的总会只好跟台湾省、台北市跟高雄市这三个分会讨论后决定暂停已经义卖40年历史的这个红十字会纪念票。那防劳邮票到底是不是像红十字会这样，就是最基层的单位是可以抽佣抽到一半哦？你交到总会的时候可能已经剩不到20%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追查了。其实按照我们的宪法规定，国民是有受义务教育的这个权利跟义务嘛，而且这个受义务教育应该是免学费的嘛。可是四五年级 我们这些中年人当兵的时候一定都会遇到很多这种文盲的同袍，你就会觉得很奇怪，讲说哎，明明就免学费啊，怎么还会有小朋友失学呢？当然就是讲说，其实你去上学，你除了学费以外，其实你会负担一些很难应付的这种课征杂税的。那防老邮票对于防治肺结核哦，绝对是有注意的，没有错。但是课征杂税啊，让很多清寒孩童啊失去了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所以这个功过是非哦，也就只能等到未来的历史再来评断了。
好的，今天的知无不言关于流行病怎样改变台湾历史系列的第七单元，我们介绍的肺结核相关的话题就谈到这咯，下次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谢谢大家。